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45章，这一章在约瑟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也可以说他这一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他17岁被哥哥们卖到埃及来，现在他39岁，是埃及的宰相，并且在全地遭受饥荒的时候，他是那食物的供应者。他的哥哥们各地从迦南地来到埃及涤粮，这些都是在他的预料之中。因此他假扮不认识他的哥哥们，并且扮演一个严厉的埃及长官的角色，目的呢是要试验他的弟兄们，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是否悔改了，他们的生命是否成长了，他们是否对他们的小弟弟仍然怀着一个嫉妒的态度，他们又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父亲，这些都是约瑟急于想要知道的答案。他这些试验的目的呢，是要挽回他与他弟兄们之间的交通。交通我们说过，他最好的定义是在一个亲密的关系中生命的分享。恢复交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认罪，需要经过和好。从认罪到和好是基于爱，出于恩典，有了和好的基础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的恢复亲密的交通。这就必须在光照显出我们真实的情形，并且在真理中过一个在光中的生活，这样才能够不在黑暗里，才能够有一个有阻隔亲密的交通。在44章最后那一段，犹大对约瑟所阐述的话中，约瑟看到犹大不仅认罪悔改了，并且他对于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小弟弟充满了爱。不仅如此，他还愿意舍己代替他们的小弟兄便雅悯留在埃及成为奴隶。到了这一刻，约瑟试验他弟兄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他那丰富的情感。45章第1节，分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圣经的记载实在是简洁，用个情不自禁一个词，其实背后要表达的就是约瑟那丰富的情感在他心中澎湃汹涌到一个地步，他不再能够压制，以至于他的情绪好像一个水坝溃堤，马上就要涌流出来，他再也控制不住他自己。我们在读约瑟的事迹已经许多章经节了，我们对约瑟也有相当的认识。他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他是不会被他的情绪所控制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一直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与他弟兄们之间亲密的交通。但是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他不能马上与他的弟兄们相认。虽然圣经已经记载有好几次他的情绪洋溢以至于他要哭泣，第一次在42章24节，当他听到他的弟兄们彼此认罪的时候，他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他不让他的弟兄们看见他情绪失控的情形，因为他必须继续扮演那严厉埃及长官的角色。第二次记载在43章30到31节，当他的弟兄们照着他的要求把便雅悯带到他的家里，他第一次看到便雅悯。43章30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这一次比前一次更深刻地打动了他的心，以至于他必须马上离开了弟兄们，到他自己家的内室好好的哭了一场。我们可以想象他是泪流满面，以至于他必须洗完脸，必须勉强隐忍，然后再出来吩咐他们开始用饭。 而到了45章，这时候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尤其犹大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情不自禁。这是他这一生中一个关键的时刻。过去22年来，他所经过的，神所安排，神所祝福，包括他自己的梦得着的应验，各式各样的情绪疯狂地涌来，他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这句话应该是用埃及话讲的。一直到目前为止，约瑟和他兄弟之间的沟通都是经过通译，而这句话呢，是对他周围的埃及人说的，所以应该是用埃及话叫他们全部离开。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约瑟实在是老练，就是在他情绪崩溃几乎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还是很合宜的先处理了当时的环境。弟兄们相认的场合不适合有外人在场，因此他要他的家宰还有通译官都离开他的房间，因为他准备好要和他的兄弟们相认。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完全不为自己的虚荣或者自己心中那愿意报复的情绪留任何的地步。他多年受的冤屈现在被平反了，以前做的梦得着的应验了。于一般人而言，总是希望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好像为自己所受的苦得到一些补偿，但这不是约瑟。他爱他的弟兄们，他设计试验他的弟兄们，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挽回他与他弟兄之间的交通。彼得前书4章8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他的哥哥们22年前的确得罪过他，但因为他爱他的弟兄们，这个爱遮掩了许多的罪。不仅他不为自己表白，叫他家中的这些埃及人离开他，是为着保护他的弟兄们。他心中老早定义，让他的全家从迦南地搬来埃及，为了保护他哥哥们的名声。因此他不在外人面前讲述关于他哥哥们以前得罪过他的事。约瑟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第二节，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这个大哭，里面的情绪一定很复杂。多年的盼望，多年来对于弟兄们的思念，还有过去这几个月的压抑，这样的情绪一下释放出来，使他是放声大哭。这声音大到一个地步，他们屋子外面的埃及人，至于到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这也说出约瑟所住的地方离法老的王宫应该不远。对于约瑟而言，是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放松他的情绪而任其宣泄出来。但是对于约瑟的弟兄们，他们当时一定吓坏了。本来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埃及长官，在审判银杯在便雅悯的口袋中被发现的事上，他们每个人都诚惶诚恐的，不知道自己明天在哪里。突然一下子所有埃及人都离开了房间，只剩下这个过去严厉的埃及长官和他们在一起。以前都是经过通译来讲话的，现在没有通译官了，他们怎么沟通呢？正在他们惊讶的时候，这一个埃及长官突然放声大哭，换作你和我也一定吓死了。第三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我们可以判断约瑟这句话是用希伯来话说的，因为他的哥哥们不懂埃及话，他用希伯来话向他的哥哥们表白说：“我是约瑟。”并且呢，下一句就是：“我的父亲还在吗？”当然从他与他弟兄们的交谈当中，他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因此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的父亲还好吗？还健康吗？”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这个改变太突然了。他们前一刻为着自己的前途在忧伤，不知道能不能够回家，突然这个人改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我是约瑟。”他们一时之间回不过神来， 以至于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惊惶。面对这样的情形，第四节，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弟兄们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约瑟完全放下了那严厉埃及长官的身份，成为一个他们亲爱的弟兄。他们说，你们到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约瑟被卖到埃及，除了他的十个哥哥知道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他们还为了这件事情向他们父亲撒了22年的谎。这个人他居然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件事。约瑟之所以提这件事，不是要责备他的弟兄，只是要让他弟兄们认识他的确是约瑟。当然约瑟十分清楚，当他提到他就是那被卖到埃及的约瑟，他的哥哥们定会害怕，抱着人的想法就是也要报复。约瑟完全明白他哥哥们的心思，使他马上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约瑟的这句话对他的弟兄们真是福音，虽然是你们卖的，但事实上是神差我来的，目的呢是要保全生命。在约瑟一生的事件中，是表明神的供备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神的供备 God's providential care， 或者是说 God's providence， 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神凡事上有预备，神凡事上有供应，这些事情呢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就像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他的哥哥们本来是要害他，不让他的梦能够成真，这又却是神的供备。因此约瑟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神的目的是好的，神要借着我来保全你们的生命。要认识神的供备，第一个必须要认识神的时间。在时间里面做了许多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完全不明白，但这些却是在神的计划中。传道书3:1-8，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其实老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神有他的时间。接着从2-8，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等等，一路下来用了28个有时。这28个有时包括人一生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许多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以为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其实是神安排的，是神的时间。约瑟在埃及这22年，前面13年当奴隶，后面9年当埃及宰相，那么长的时间，他想过他一生的道路。这时候的约瑟认识了，这是神的时间，这是神的供备。虽然好像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但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要借着他给全天下饥荒的时候预备粮食，而当他的哥哥们来提粮的时候，神就要用这一个特别的时刻来恢复他与他弟兄们之间的交通。我们要为神奥秘的供备来感谢神。就像约瑟一样，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过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像约瑟一样最终认识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不仅安排了这一件事，并且里面还有他最高的旨意和目的，就是要保全生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是的，时间在你手中，会每天碰到各样的环境，也是你为我预备的，赐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刻，甚至动乱的时刻，我们知道你仍然在掌权，帮助我们喜在你面前，并且认识在这一切事情中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目的，让我能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并劝人与神和好的指示，在黑暗的事件中如同明光照耀，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